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光明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小叶生来就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，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什么。没有人生目标的他，随波逐流地在纵情酒色中沉沦，成为自己都不耻的人。直到他遇到了一件改变他人生的大事，从此走向了光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。小叶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康家庭，从小没吃过苦，在平淡幸福的环境中长大。但他14岁时就有出家的念头。16岁那年，他对母亲半开玩笑地说，我以后不结婚也不要孩子。在他看来，人活着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。小叶毕业之后，做过医疗，跑过广告，做过市场，看过灯红酒绿，有过强颜欢笑，在狐朋狗友的带动下，一度沉沦堕落。在职场中，他学会了奸猾，如何防范同事的抢单，如何在尔虞我诈中获利。他开始抽烟喝酒，甚至在客户的怂恿下去过色情场所。他渐渐地成为他曾经最不耻的人，同时对工作、生活、对未来的婚姻没有任何兴趣，也没有任何信心。在他内心里从来没有过踏实的感觉。直到2015年的元月，小叶遇到了他人生的大事，他得大法了，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。小叶终于明白，自己一直所求所等待的就是大法。师父将一切法理都写在《转法轮》这本书中，一个明白法理的人就会自觉地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。修炼前，小叶自认为自己知识面比较宽阔，诸子百家、宗教哲学、天体物理、诗词文章，样样都还可以。可是谁要是问他，人为什么会遭遇不幸，疾病产生的根源，人活着的目的，人死后的归宿，物质的起源，宇宙的演化规律等等是什么，这些对宇宙、对人生一直渴求的答案，是他想知道而无处可知的。大法师父解答了他对人生所有的疑问，他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。小叶下决心不再从事广告行业，告别假大空的环境，去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那种人。没有了工作，没有积蓄，但是他心里却不急，每天沐浴在幸福之中，每天在学法练功中度过。三个月后，一个陌生电话打来，叫他去面试。那是一家他不曾投简历的高科技公司，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行业。面试时他随口说，底薪5000可以考虑。对方说，我给你6000加提成，你来不来？小叶知道这是自己修炼大法后得到的福报。他的工作除了外出跑市场，还需要给客户做方案，通常在电脑前时间比较长。高度近视的他渐渐有点受不了，一看见有光的东西就眼睛痛，看什么都是白色的。一天晚上他实在难受，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我的眼睛太难受了，已经严重影响到看书学法和工作了，请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，要是不那么难受就好了。发完这一念，他就早早睡去了。凌晨4点左右，他起来练功，头脑很清醒，眼睛不但不疼，而且看什么都非常清楚。他从内心感恩师父，从那以后他的眼睛再没有疼过。 当小叶的母亲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十分害怕，他哭着对小叶说，你辞职回来吧，陪在我身边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有什么事，我该怎么活啊？共产党是不讲理的，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呢？小叶对母亲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和谁斗，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个符合大法标准的真正的好人。妈，如果你被人冤枉了，做儿子的明知道真相，却不敢站出来替你说话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做的事情只是去讲述一个真相，叫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欺骗。因为被欺骗的好人会仇恨大法，会迫害做好人的大法弟子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会有报应的，告诉他们真相就是在救他们，我们是在救人呐。母亲见他态度坚决，最后无奈地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小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，小叶猜测他可能是大法弟子，小叶提出要和他见面。就这样，小叶开始了第一次北京之行，而这个人后来成了小叶的妻子。他是小叶见过的第一个大法弟子，他十岁就开始修炼了。那天晚上他们聊到深夜，小叶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讲述一个又一个修炼人的故事，其中不乏很多神奇。小叶的妻子是北方人，骨子里有一种豪气和坚韧，在公司里他整天乐呵呵的，天真可爱，同事们都觉得这个女孩一定是蜜罐里泡大的，没吃过苦，才能一直保持阳光的好心态。事实却截然相反，妻子的母亲以前是一身的病，因为饱受病痛折磨，所以她从小就没见过母亲笑。修炼大法后一个月的时间，她母亲的病不药而愈，彻底康复。见到妈妈会笑了，当时她很惊讶，随即她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。然而1999年，江泽民对法轮功发动残酷的迫害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罚，开除公职，抄家判刑连坐，甚至活摘器官。他母亲被迫离家出走，漂泊他乡。十几岁的他心里清楚，母亲没有错。在日记里，他默默写下了对母亲的支持和祝福。然而他父亲害怕了，怕被牵连，就把他的日记复印了1000份，全村散发，表示检举揭发，表示自己站在中共这一边。夫妻之恩义，父女之亲情，在红色恐怖下，在个人利益中，在生死攸关前，一下变得一文不值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卖，是一种什么感受？从此全村人都对她指指点点，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她，学校也因此把她开除了。那个时候她该是怎样的孤苦和无助？几年后母亲回来了，她父亲却因为车祸被冤判故意杀人而入狱，村里的人都说这是报应。当时他和母亲拿出全部积蓄，包括住房公积金也取出来，除了2000元生活费之外，全部拿出来替父亲打官司。母亲对他说，你爸对你有养育之恩。母亲的这句话让他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。他的工作是一个灰色收入很多的行业，但是他从不收礼，不收回扣，如浊世清廉一般傲立于污水中。他对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好，正因如此，他总是可以拿销售冠军。有的客户带着朋友指名要他签单，很多客户说，交给你我放心。和他接触几乎遇不到他发脾气，好像他心里只有别人，没有自己一样。小叶有几次生他的气，对他说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考虑别人的，你为自己想想行不行？过后小叶明白了， 其实这一句话，心性的差距就高下立见了。小叶的母亲过去不支持他修炼，后来明白了大法的美好，也开始修炼了。一天，他高兴地给小叶打电话说，师父真伟大，自己身上的老病根吃药也不管用，现在好了。母亲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慈悲。有一段时间，小叶的父母闹离婚，小叶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们。慢慢的，他们消除了许多怨恨，关系缓和很多，现在也有说有笑了。小叶告诉母亲，你现在是修炼人了，有矛盾，我爸不会有错，都是你的错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对你的要求和标准更高，你要慢慢的完全放下以前那些事，真正的去关心他。小叶的姐姐在外地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小叶说，你回家吧，我们可以在家一起修炼。姐姐担心老家更没有合适的工作，结果姐姐回家的第三天就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工作，工资水平在当地算高的。最神奇的是小叶的舅舅，2018年10月他因为车祸重伤入院，肋骨骨折插入肺部导致大出血，抢救几天终于平稳，却查出了肝癌晚期。当时对全家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，医生暗示准备后事。小叶带着转法轮到医院病房去见舅舅，小叶说，你是因祸得福，你不出事我也不会把书拿给你看，这本书能救你，你一定要看完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一定会好的。舅舅流下眼泪说会看的。小叶走后一周，姐姐发信息告诉他，舅舅复查肝癌变肝炎，过几天可以出院。小叶对姐姐说，这真是神迹。法轮大法福泽了小叶全家。小叶说，无论信不信，真心认可佛法的都得到了福报。最后小叶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艰难或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马上发生改变，灵不灵到时候自然会知道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